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0年加拿大网络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同时做好三件事很重要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8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谨以此文对自己过去一年在参与神韵售票以及在近期加入 RTC 平台后向中国人讲真相中的修炼经历进行总结。这一年里有提高有升华，有过不去关时的苦恼，也有心性在反复摔打考验中的痛苦挣扎。感恩师尊给自己一次又一次机会，让自己能在项目中修自己，与同修们整体配合救度众生。感恩师尊对自己每一步的精心安排与呵护。2019年年末，我加入神韵热线和在线客服小组，在过去的半年中，除了自己的修炼及常人工作外，我的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在这个项目中，收获是巨大的，方方面面的感悟也很多。另外，在疫情期间，特别是在神韵项目告一段落后，我加入了 RTC 平台，终于突破了几年来不敢不会向中国人讲真相的瓶颈。一，三件事都做好，平时也要做好。从修炼以来，自己一直由于工作的繁忙，无法在平时更好地参与讲真相救人的事，也因为第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得一直很欠缺，个人修炼的部分也做得不好，常常周一到周五学法练功都跟不上，到周末还要补，第三件事做的就更有限了。在参与了神韵热线与在线客服项目后，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，我终于突破了平时不能三件事都做好的状态。去年12月开始参与值班后，平时只能是下班后晚上才能做，原来晚上按部就班的学法就不得不调整了。同修鼓励我把学法调到早上，并在头几天督促我按时起床。于是和几位同修商量好，每天发完正念后5点10分开始学法。一开始的几天尽管很困，但坚持了下来，也在不知不觉中戒掉了对咖啡的执着。是师父看到我心性提高了，就把那个长期形成的物质拿掉了。我感到非常神奇，在这之前的很多年，我都是早上不喝咖啡就根本打不起精神的状态，甚至是哈气连天，主意识不得不顺从它。可其实我也知道喝了咖啡也还是困，实际上不管用，但就是心里痒痒。就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中毒时说的，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，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，控制了你，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，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，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。几年前我也有过戒掉咖啡瘾的经历，大概有一两周突然就不能喝了，之后又能喝了，慢慢的又上了瘾。而这次我没有刻意的去戒，只是觉得我早起学法练功，精力应该充沛，不需要咖啡来提神，就尝试的不去喝，没想到那种强烈的瘾号真的一瞬间就没有了。心里没有任何想要喝咖啡的欲望，一天两天一周两周，就这样去掉了对咖啡的执着，身体也变得更加舒服，非常美妙。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还需要更早的起床， 需要把练功也尽量的在早上完成，因为晚上值班的时候常常会延长，那个时候甚至到11点多12点左右还会有客人在网上想要买票，所以我就一点点的从4点50起床到4点10分再到3点40分尽量的在晚上多值班，多为项目做一些事。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反复，但我自己明显感到状态比从前上了一个台阶。还有一个小小的突破，就是可以坚持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再去睡觉了，这样终于四个整点正念都能发了。尽管不是每次发正念状态都好，有时还是会犯困，但就是坚持着。到了周末，我也会特意给自己安排9点到1点的班，尽量不让自己懒惰睡回笼觉。那时候救人心切，客观上票务也确实忙，项目中同修也很精进，大家互相促进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场，自己也没有觉得非常难，一点点的就都做到了。我也突破了一个顽固的观念，就是觉得如果晚上睡得很晚的话，第二天就肯定起不来了。协调同修谈了他的体会，如果我们做的是正事，是为他的，状态不会受影响，师父会加持我们，第二天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还记得有一个周日白天值了很长时间班，晚上项目组开完会后，为了写一篇交流，写到凌晨两点。写完后我也没有觉得很劳累，也没有负面的想法，第二天到点就行了，正常起来练功学法然后上班，心里非常感恩师尊的加持。自那以后，那个顽固的观念就像冰山一下融化了一样，被消去了很多很多。二，突破自我，拿起电话讲真相。自从2013年走回修炼后，我在向中国人讲真相方面一直做得非常不足，头一两年有时会在周末去景点，但后来没能坚持下来。而后的几年中，因为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神韵推广和其他项目，加上我生活环境中较少遇到中国人，几乎很少给中国人讲真相了，以至于到了张不开口的地步，各种负面的观念和怕心严重障碍着我，甚至心里产生了觉得做神韵和给主流社会讲真相也是做第三件事，不给中国人讲真相也没有什么的这种不正的念头。我知道这是自己修炼上的一个大漏，想要弥补却不知如何突破，有时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同胞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，却没有勇气上前讲真相，内心真的很痛苦。慈悲的师尊看到我想救人的真心，在今年疫情的天象变化下，安排我加入了 RTC 平台，从2月份到现在，特别是过去的一个多月中，在反复的修去怕心、安逸心、依赖心，不断排除各种干扰，不断否定各种负的观念、负面情绪，坚定正念的过程中，终于有所突破。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每一步都是师尊在拉扯着我往前走。在我仅会讲最简单的几句话时，师父鼓励我，让我遇到有缘人讲两句就能退。在我被各种负念充斥，被不情愿和怕的物质压得不能拿起电话时，师父点化我上平台，在听了一会儿同修的拨打后，我又升起了正念。在我需要培训资料时，师父安排同修送给我，在我认识到大法的真相要讲透时，师父安排我听到同修的成功案例，在我刚刚学会一点新素材时，师父让我遇到有缘人听我讲新学会的真相素材，在我有所懈怠时，师父安排同修打电话督促我，在我有疑惑不知如何打开众生心结时，师父安排有经验的同修和我交流，给我很大启发。在我灰心丧气、信心不足时，师父让我看到只要我坚持拿起电话，不管我讲的怎样，总会遇到有缘人。在我备受打击、质疑自己的讲稿是否还能用的时候， 师父让我听到平台上同修用同样的讲稿就能把有缘人劝退，让我重拾信心继续打下去。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沐浴在法光中，感受着师尊宏大的慈悲，无比的幸福美好。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，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。下面交流一下在这段时间的打电话中有一些体会。一个是要珍惜每一个电话，保持正念，不错过有缘人。记得有一个号码我连打了三天，拨了将有15通，一直是要么打不通信号不好，要么说几句就挂，要么打通了对方不说话，要么对方说方言我一点也听不懂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不想放弃他，只要他还接我就讲。就这样第三天最后一次拨打时，对方接通了，一上来就是说普通话，声音清晰洪亮，与之前的情况差异之大让我很吃惊，但我确定是那个人的声音，我就接着讲了一些真相。最后他爽快地同意退档。放下电话后我很受触动，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个有缘人，感谢师尊加持。再有一个体会是需要不断学习积累真相素材，多听多记同修们好的切入点，整理出适合自己的讲稿，才能更好地解开众生的心结。在我认识到学习素材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师父又慈悲地提醒我，要我注意在这过程中修心，不断纯净自己，才能更好地救人。一次我给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讲了一个多小时，他提了很多刁钻的问题，我把能讲的都讲了，最后他还是没同意退。我知道真相不会白讲，希望他还有机会。当我回忆这通电话时，意识到对方在过程中几次指出我说话有前后矛盾的地方，表面上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，向内找发现是自己党文化的问题，说话不够严谨，容易夸大其词。随后我看到平台上同修分享的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，讲真相的能力是修出来的，再次摘录同修的一段话，能否把对方救下来，常常不在于我们有多么丰富的知识，而在于对方是否信任我们，是否相信我们说出的话，而这个让对方信任和相信却是需要我们修出来的慈悲。我们只有把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执着、魔性等找到、修掉，把心修纯了，修出善和慈悲来，对方才容易信任我们，才容易相信我们说出的话。结语，回顾过去的一年，我发现自己修炼上的很多不足，为了能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，不得不在自身修炼上抓紧，学法练功跟不上，就明显感到正念不足。同时同修间的比学比修的良好环境也在督促自己更加精进。可是当项目告一段落后，五月底以后，明显感到自身的懈怠，好像没有了外力的推动，在天天居家上班的环境下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。修炼人的意志力还很薄弱，在开始打 RTC 电话后，状态又逐渐好起来。希望自己能保持清静的状态，在正法最后宝贵的时间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0年加拿大网络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在各种环境讲真相，一位加拿大年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加拿大年轻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9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
正法进程快速地接近人世间。自2019年的纽约法会，又过了一年的修炼时间，我想借此这无比珍贵的机会，反思自己的修炼之路，向师父汇报，并与同修交流。如果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加强主意识和正念。人很容易被社会的诱惑带动，因此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很重要。因主意识是师父要救度的。例如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有打电子游戏的坏习惯，我曾经对游戏的沉迷很深，它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开始修炼大法后，在师父的加持和净化下，我戒掉了对游戏的执着，但有时我又怀旧了，又开始想玩一下。最近在疫情期间，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。有时我晚上还会上网看与我以前玩游戏有关的内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要是产生邪念，追求不好的东西，他就来帮你，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，会出现这个问题。我以为我只是在看这些视频而已，没有任何玩的意思。实际上，我是在不知不觉地追求玩游戏，游戏因素就会在我另外的空间场寄存。有一天，虽然我下定决心要完成重要的任务，首先把电脑打开了，一个突然的欲望促使我玩一会儿我童年玩的游戏，一玩就玩了几个小时，才知道自己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时间。打完游戏后，我带着巨大的遗憾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次摔的跟头给我的印象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，使我坚决拒绝这些宇宙中的负面因素。我的理解是，我们的修炼状态是循环的，当我们修炼达到层次标准的时候，我们修好的那一部分马上就会被隔开，没有修好的部分就会主宰我们的身体，于是没修好的那一面的执着和人心会浮上来，让我们把它修掉。在这个期间就必须强化学法，不被常人心所带动。这个跟过色关一样，我经常会通过这个考验，但它会定期出现，因此在去除它的每一层后，要坚决拒绝这色的执着，直到它的根部不再存在。二，在疫情期间理性地讲真相。师父在最近的理性经文中提到，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，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，如讲真相、三退、真心念真言，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，救人的办法。我就明白了，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进行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，讲清真相是最重要的，否则众生就无法理解三退保平安的意义，也更不会理解念九字真言所起的作用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位华人对中共病毒有了共同的认识后，我向这位中国朋友建议做三退，他同意了。尽管如此，当我告诉他帮助给他亲人做三退很重要时，他却告诉我他需要多了解一下。朋友调侃我说我很反共，这个内涵在我看来是政治性的，好像做三退有政治目的。我当时就明白，在劝三退之前，必须先集中精力讲清楚真相的关键点，例如真相要点包括解释中共的邪恶本质，中共的政治运动给中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，最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必须做三退，才能不与中共同归于尽。如果众生对真相很了解，三退是相当容易完成的。随着疫情开始影响当地生活时，课程开始通过网络平台远程进行。例外的是，期末考试是在家里进行的，考试卷要打印，并将答题的电子版发给教授评阅。我的一个中国朋友，来自中国大陆的，问我能不能把他的一门课程的考试题打印出来，他家里没有打印机。不过我有点怀疑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在一张白纸上回答考题。我误导他需要我打印是表面原因，实际上他是想来听真相。于是我把他的考卷打印出来，也给他一张三退真相传单， 我看得出他很勇敢，因为我让他来我家拿试卷，而不是在外面见面。当我们在我家门口相遇时，我惊讶地发现他没有戴口罩。事实上，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对方。就我的情况而言，自从我在家隔离了一个多月后，几乎没有和任何人交流过。我把考试卷给他后，告诉他在这疫情期间做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。他同意了，并跟我说，这种病毒可能是与中共有关系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中，我看到了我冬季学期班的一位老师在教室里教课。老师讲着讲着，他开始向班上的学生们询问关于肆虐他家乡意大利的病毒。我马上举手叫他祈祷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悟到这是一个机会，可以向那位意大利教授讲真相。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，解释了我做的梦和病毒的情况，以及与中共来往密切国家病毒传播的严重性，并且要追究中共对病毒和疫情隐瞒而导致失去的无数生命。邮件发出后，我开始担心了，我不知道我的讲真相方式是否合适，还是太极端。他的回应是，他完全支持我的观点，他知道中共对西方世界的渗透时，我对他的反应感到惊讶。我为这位教授感到欣慰，并在以后的通信中进一步讲真相，并希望他能把真相传播给他的家人和朋友。三，参与推广神运。在推广神运的期间，一定要保持每天学法，至关重要。寒假期间，我经常连续两三天被分配到卖票点。去年我卖票回家时非常累，累得都没有学法。第二天当我再来商场展位卖票时，效果非常不好。比如有一位老先生从我们展位路过，他对神运的表演很感兴趣，但是他不想买票。他说他年纪大了，不能去看演出。尽管我苦口婆心邀请他来观看这场千载难逢的演出，但他还是拒绝了。我这才意识到我发出的能量不足以消除他的偏见。我理解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可是有一点，虽然不这么要求，你必须得把你当作修炼人，你自己主动去学法。你不学法，你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啊？你说我能，凭着人的狡猾的思想、机智去做，你保证做不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在常人中做生意、工作上的事可能都行，就这个事不行，因为你讲出的话没有能量，不在法上。你要救他，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，去不了他的执着，你怎么能救他？你要想救他，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，能消除他的偏见、执着，能起到这样的作用，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，你才能把他救了，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，是不是这样？以上交流的是我这一年来修炼的一些修炼体会和认识，如果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20年加拿大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《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出病业死关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今年88岁了，于1994年4月在安徽得法，至今修炼26年。我是2002年从深圳来到多伦多的，从此在海外这个新的环境中修炼，正式大法。 下面是我来加拿大以后的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静思静法。我有个习惯，每次学法前总好喊两句，现在学法了，学法了，然后开始读法，并且读出声音来。我就觉着我这房间有很多人和我一起学法，学着学着，我的书一下子变成金色的书了，全是金色的，底外都是金光闪闪的，持续很长时间。我非常尊重转法轮所有的大法书籍和师父发表的所有经文。每次学法前，我都做好一切准备，学法时不做任何其他事情，也不说话，思想不溜号，集中思想学法。练功也是这样，我每当学完一讲后，都双手合十对着师父法相说声谢谢师父。有一次我学完法向师父法相合十，突然发现师父法相左边的法轮一下旋转起来了，转得很快，非常好看，转着转着没有停，紧接着师父法相右边的法轮也转起来了，师父法相两边的法轮都一起旋转着，越转越快，太好看了。转了一阵，右边的法轮停了，左边的法轮没有停，还在继续的旋转着，转了那么长时间，至少有五分多钟时间，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。第二部分，磨难中见证神迹。2004年多伦多腰鼓队成立，当时腰鼓买来了，可是没有人会打，正好我在中国是腰鼓队教练，教授过很多腰鼓队，包括大专院校，甚至乡镇农村的腰鼓队，于是我就承担教练腰鼓队的责任。2007年7月1日腰鼓队参加加拿大国庆游行，那天天气非常好，马路两边看游行的人很多，我把腰鼓队队形排好，前面同修开车把大喇叭放在车子上面，放着打腰鼓的音乐，我就去向路两边的世人发真相传单。突然我跌了一跤，跌得够狠的，自己怎么用力也没有站起来，后来是同修把我从后边扶起来的。我当时就想没有事，想着师父转法轮里的法。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就跟着游行队往前走，只觉得跌的地方发胀，但不觉得疼，一点儿也不疼。下午又到另一个城市去游行，第二个城市游行结束后，我回到家就觉得跌的地方疼了，越疼越厉害，我把有大法字样的衣服脱掉后，里边的衣服就很难脱下来，左边身体跌肿得很大，把衣服绷得紧紧的，好像又长出半个身体。我悟到是旧势力的迫害，想置我于死地。记得当时我跌跤时，有明显的感觉，就像有人从右边推我一下，我还回头看了一下，没有人。那种无形的力量还很大，我的左脚还向左方向颠了两步，惯性很大，从人行道一下子跌在马路中间，整个左边身体从上到腰、腿、脚、胳膊、手都肿起来了。晚上疼痛使我不能自已，忍受不住哭得泪流满面。就在这时师父救我来了，我床后面墙上出现三个非常鲜艳的大法轮，三个法轮来回地旋转着，法轮上面的四个太极和四个万字符也在旋转着，三个法轮也不知转有多久了，因我身体不能动也不能够翻身，就闭着眼睛哭，哭着哭着我觉得舒服了，不疼了，身体也能动了，我想坐起来，一抬头看见三个法轮在墙上旋转，我高兴地一下坐起来了，又赶快伸手去摸法轮，结果法轮隐去了，我好后悔， 如果我不伸手去摸法轮，法轮是不会隐去的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的疼痛全消失了，肿块也小了，我好了，什么事都能做了。那时我还坚持在唐人街和领馆讲真相，每次出去坐大巴车，上下车时总有两个很漂亮的年轻人，有时也有西人的面孔，站在车门两边照顾我，扶我上车。大家互相之间都不认识，也不说话。就这样，时间长了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总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呢？就好像有人安排好来的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，走出病业干扰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我又出现问题了。我的腿前伏的病灶恶化了，还有风湿性关节炎等，主要是肿瘤，恶性肿瘤干扰着我，走路很困难，站着也困难，坐着也困难，只能趴在桌子面上，用两个胳膊支撑着我的身体学法，每天学法两讲。由于恶性肿瘤干扰，我两天没去景点，我急了，心想，明天不管什么状态，再困难，我也要去景点。就在当天深夜3点多钟，好像在睡梦中，我看见一只大手对着我腿上面的恶瘤部位一抓，手一拉，我的腿猛疼一下，我就看见一块血淋淋的恶瘤被抓到手里了。那只大手还把恶瘤举起来给我看，我看到鲜血从那手指缝直往下流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我赶快大声喊，血流到被子上了，血流到被子上了。这大声一喊，我一下醒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第二天我很轻松，和以往一样去景点了。早上给师父敬香时，我向师父法相发誓说，请师父放心，我只要有一口气，我都会坚持去景点证实大法，讲真相救人。师父一次又一次给我延续来的生命，完全是给我练功用的，不是过常人生活的。有一次深夜3点多钟，我腿疼了，全身麻木，受不了了。我心里想，我坐起来是不是会舒服一点？我睁开眼睛一看，天花板上有三个黑色的怪东西，直对着我呼吸，一个大的，两个小的，脑袋是正方形的，就像过去那个老电脑形状一样的，没有身体，眼睛特别大，鼻子嘴巴都在动。我立即立掌正念清除它们。就在这时房间一亮，瞬间出来一根很长的大金棍，带着很强的金光，把房间都照亮了。金棍向那三个怪东西打击，那东西跑得非常快，金棍直追到冰箱上面，把那三个怪东西一扫而光。我看得非常清楚，那也是来取我的命的，我要没有师父保护，我哪还有今天？都是师父一次一次的救我的命，谢谢师父，我一定要重视做好三件事，每天每时都把三件事放在我生活中的第一位。有一天我想看看明慧网，坐在电脑前看了两篇文章之后，我再也站不起来了，这怎么办啊？我不能坐在这儿啊，我急得又要哭了。这时师父又来救我了，我房间师父的法相说话了，师父发出很大的声音对我说，你是大法弟子，你站起来走。我听是师父的声音，我双手合十，急忙说，谢谢师父，我站起来走。我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我站起来了。我看到我的两只脚是踩在法轮上的，一共有三个大法轮，我两脚站在中间那个法轮上，左边一个法轮，右边一个法轮，三个法轮并排向前旋转着，带着我往前旋转着，在房间转了一个大圆圈后，法轮才隐去，三个法轮都隐去了。第四部分，17年坚持景点讲真相救人。 在经典正式大法讲真相救人是弟子的责任，是弟子的史前大愿，是弟子应该要做的事情。2003年4月，因为景点缺人，我就从儿子家搬出来租房住。从此以后，每天都到景点讲真相。17年来，除了下暴雨，几乎天天到景点讲真相，从不间断。皇后公园是多伦多主要旅游点之一，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很多，现在少了。有一次，我给游客讲真相，我告诉游客，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上亿人修炼法轮功，大法红传到全世界，只有中国不让练法轮功，中共污蔑法轮功，还编造天安门自焚事件，栽赃法轮功。我告诉游客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北京武警部队制造的骗局来迫害法轮功的，也害了14亿中国人民。我还没有讲完，就从人群中冲出来一个女的，有30多岁，个头很高大，一边骂一边双手用力往后推我。当时她就像推电线杆一样，我连动都没动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，加持我，不然的话，凭我这个身体状况，不用用力推，只要轻轻地碰我一下就会跌倒。可那个女人费那么大劲儿推我，我连动都没动。后来想想，好后怕，如果不是师父保护，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。以前多伦多的冬天很冷，下雪时间很长，有一次大雪下了一天一夜，地面上积雪很深。那天我提早出发去公园，好不容易走到公园，一看路边的雪堆得很高，我没有能力走进练功场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心想，我一定要进去练功。我把包放在地上，慢慢地弯下腰，两手用力把雪扒开一个口，然后背上我的包。因为包里有真相资料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横幅和练功音乐，草坪上的雪也很深，我就像过河的一样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就在这时，我前面出现一道又长又宽耀眼的红光，我一看，是师父穿着红色的袈裟，盘腿打坐，坐在横幅中间。我看见师父了，我太激动了，赶快把包放下，去叩拜师父。可是雪也太深，动作又慢，再想看看师父，师父隐去了。我站在那儿久久没有动，双手合十说，师父太辛苦了，谢谢师父，请师父放心，不管天气多么寒冷或多大的困难，弟子一定会坚持到这个景点，直到正法结束。我深深感受到，师父为我一个弟子就如此操心，一次又一次延缓我的生命，我许多的苦和难都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替我承受了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报答师父，叩拜师父。我只有在最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大法弟子多么艰难，路多么难走，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，大家也越来越看到了前途的光明，也越来越清楚了自己要走的这是什么样的路。师父给你们准备好了最好的一切，但是你们得走到那儿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，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你的修炼就等于零。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，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，是身负重大使命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懈怠，不能停留，要抓紧最后有限的宝贵时间，去救更多的人。谢谢伟大慈悲的恩师，谢谢同修。 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